神性之爱第九节，有多少情感就有多少功用。有许多事物证明神性之爱就是生命本身，由此而来的与人同在的爱就是他的生命。其中一个证据特别明显，即人的灵完全是情感，因此死后人就成为一种情感，若是对良善功用的情感，就成为一位天堂天使；若是对邪恶功用的情感，就成为一个地狱灵。这就是为何整个天堂照着情感的属和种而被分成各个社群，地狱也一样，只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来划分。因此，无论你说情感还是说灵界的社群，都一样。情感是爱的延续和衍生，爱好比一个源泉，情感好比它所流出的溪水，爱还好比心脏，情感好比从心脏引出并延续的血管。众所周知，从心脏输送血液的血管在每一个点上都再次扮演心脏的角色，以至于可以说是心脏的延伸。因此，血液从心脏沿着动脉循环，从动脉进入静脉，再回到心脏。情感也是如此，因为情感源于爱，是爱的延续。它们产生形式上的功用，并在这些功用中，从功用的最初事物行进到功用的终极事物，再由此返回到它们所来自的爱。这一切清楚表明，情感是本质上的爱，功用则是形式上的爱。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情感的对象或目的就是功用，因此它们的主体也是功用。情感或功用本身存在于其中的形式本身，就是系情感化身的结果。它们在结果中从最初目的行进到最后目的，由此再返回到最初目的，并通过结果来执行其工作、职能和活动。综上所述，谁看不出唯独情感什么都不是，但它应在一个功用中而成为某种东西呢？对功用的情感若不在一个形式中，无非是一个观念呢？对形式上的功用的情感，无非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呢。当情感在行动时，它首先变成某种东西呢。这种行动就是所指的功用本身，本质上就是情感。由于情感是功用的本质，功用是情感的主体，所以可推知，有多少情感就有多少功用。第十节，情感有属和种，种的变种无穷无尽，功用也是如此。这一点可从人体、人类、天使、天堂以及动植物界来说明。其中每个领域都有情感或功用的属以及种和变种，不计其数，因为没有哪两个事物是一模一样的，而是总有区别。这些区别处处都分成属和种，而这两者又被分成不同变种。这些变种本身是无限的，因为它们来自无限。谁都能从人类的脸看出，情况就是如此。自创世那一天以来，人类当中从来没有哪两个人的脸如此相像，以至于一模一样，也永远不可能有。人体也是如此，其中没有任何最小部位与其他任何部位或另一个人里面的部位是一模一样的。情感及其功用也是如此，情感因而功用也是如此。人对此一无所知，并且如此无知，以至于会问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爱。因此这一点只能从天堂来说明，在那里所有人都是来自神性之爱，即生命本身的情感。 在天堂，神性之爱，即生命本身，分为两个国度，对主之爱在一个国度掌权，对灵之爱在另一个国度掌权。对主之爱涉及功用，是功用的源头，对灵之爱也涉及功用，是功用的对象。神性之爱即生命本身，进一步分为更小的国度，可被称为区域，这些区域又分为社群，社群则分为家族和家庭。在天堂，神性之爱的划分是这样，它分为属和种，种又分为其差别，也就是变种。情感和功用同样如此划分，因为每一位天使都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功用。由于地狱里的一切事物都与天堂里的事物对立，所以那里的爱也是对立的。魔鬼的爱即死亡本身，在那里也分为两个国度，对自我的爱在一个国度掌权，对世界的爱在另一个国度掌权。从邪恶功用的源头，也就是自我的角度来看，对自我的爱涉及邪恶的功用；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对世界的爱涉及邪恶的功用。这些功用应是出于自我而行的，故也是为了自我而行的，因为一切爱都以一个循环而返回到它所来自的源头。这魔鬼之爱进一步分为各个区域，这些区域又分为各个社群等等。人体里面有类似的情感划分，同样有功用的划分，因为如前所述，人的一切事物都对应于天堂的一切事物。在人体里面，心和肺对应于天堂的两个国度，肢体、器官和内脏对应于天堂的各个区域，肢体、器官和内脏的组织对应于天堂的各个社群。由于这些事物，无论总体还是细节，都是功用，并且功用从生命，也就是爱活着。所以他们的生命只能被称为对功用的情感。人体和天堂是如此，整个人类也是如此。因为在主眼里，人类和天堂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人，如前所述。地上的生物以及植被同样分为属和种，又分为其变种，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外，动物界也有两种最总体的划分，其中一种是地上的走兽，另一种是空中的飞鸟。植物界同样有两种最总体的划分，一种是结果子的树木，另一种是结种子的植物。从这两种情况也可以看出，情感有属和种，种的变种无穷无尽，功用同样如此。因为如前所述，属世的情感是动物的灵魂，情感的功用是植物的灵魂。